好，我们看那个问题解答啊，可惜这个讲义没有页数，所以我只能告诉你题目，问题解答。那么汉人个人谈到的时候，当你开始一个谈话这个 open 一个 conversation 的时候啊，很注意很重要，我这样写了几点。第一就是说应该学习听对方讲， be a good listener 很重要。箴言书第十八章十三节里说，没有听完就回答的是怎么样啊？是愚昧人。我们看看好不好，箴言书圣经什么都有讲呢？箴言书第十八章十三节，十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未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那有的时候我们很谈话，有人在讲，我们急着要回答，那我们就很快答了，结果他继续在讲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哎呀，我都没有把话听清楚，我觉得自己很尴尬，对吗？其实人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我们汉人谈话的时候，在小组查经也是这样，你不要做急促发言，你人家讲的时候你花点时间好好听好好听，然后思想自己组织一下然后回答。所以 be a good listener 啊，第二要用主的话语，那这是我们 workshop 里面再三强调的。甚至耶稣回答这个魔鬼的时候，他都是用圣经的话语。而且我再三强调，就是说当你用神的话语，最好是什么呢？你不要就是这样背出来，背出来不够，你要让他念， alright， 请他念啊，这是会帮助他印象更深。所以千万记得用主的话。第三，不必回答所有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故意问许多的疑难呢。神能不能够造，你说神是无所不能，他能不能造一个石头他自己搬不动的呢？那你去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没有答案了。神是自由拥有，我搞不清楚怎么自由法，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你就不用答了。有很多东西是信心接受的，对不对？凭着信，我们晓得诸世界都是神造的，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所以不要试着答所有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问题和福音有关系的，那你就挑选来答， OK。 第三，不要嫌人的问题太幼稚或者无理。那这样子，你假如人家问一个问题，你这样显得哎呀你这个太幼稚了，你就叫人觉得很难看，那么人家不想再听你讲， OK。要心里多多祷告，求主给你智慧。80%听他，20%自己思想。李牧师告诉我们，甚至可以30%-40%祷告都可以，一面听一面心里祷告，求主给你智慧。下面怎么解答？这个圣经说，这个嘴唇的应答在乎耶和华。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话讲的合宜。这箴言书说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碗子里面非常好，那有的时候词不达意，问非所答，那没有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第六，要用温和的态度，我们再三讲啊。第七，要给对方留地步，不要给人难看。有的时候你很会讲到他真是叫他觉得很惭愧，那么他虽然是给你说服了，但是他外面服里面不服，他想找另外一个人给你来播。所以你不要用强辩的办法， OK， 好像就要难看。那这是我自己还能谈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好，我挑选几个问题，我挑了之后你们还有时间，你们可以挑啊。我们跳到第六个问题好不好，这个会比较经常人问的问题。这个大问题就是说，如何帮助对神的慈爱与公义有问题的人，他们没有办法 把神的慈爱和公义连起来想。假如你说神的慈爱，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你说神的慈爱，神的公平，为什么好人受苦？你说神是慈爱的，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神叫以色列百姓杀死世上啊，杀死这么多迦南人，为什么？那这是我常常听见人问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好好给他讨论一下，试看解答啊。那如果第一点啊，这安德第六大题的第一点，如果神是慈爱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六四的问题啊，刚刚六月四号，许多学生被杀死了，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有没有人试过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一些孩子生出来他就是 retarded, you know, 或者是有残缺 handicap? 难道是他犯罪吗？还是他父母亲犯罪呢？假如他自己没有犯罪，为什么神给他不健全呢？诸如此类。我认识某某人非常好，结果他生 cancer 就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一大堆为什么，我不了解。那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问题吗？这个约伯他曾经为着这个事情也很烦恼，对不对？约伯是敬畏神的人，那一天之内所有苦难都来，为什么？他的太太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还信神呢？你放弃他吧，你咒诅他吧，假如神是好的，他为什么让你碰见这个？哇，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问的，没人会。有的时候我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些病人 ，OK。有一次我在 Medicine， 在那边讲到过后，弟兄就约我说，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刚刚从台湾来，32岁，而且他是拿这个奖学金来的，读书很不错，是在来的时候就在那边做学生会会长，人家很喜欢他。那么他来了2年之后嘛，就接他的太太来。他的太太来了几天，发觉他的先生一直咳嗽，不太对劲。然后他太太就说：“你应该看看医生。”他感觉到根本没有问题，身体不错，他不去。他太太坚持说：“你一定要去。”结果一去检查就发现有肺癌。哇，那个真是晴天霹雳，忽然间来 you know? 那么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进医院了，那我到他家里，我看见他太太行李还有几箱摆在那个厅里面都还没有开，因为他刚到几天。好了，我就赶到医院去看他。好，在这种情境之下，你用四福音定理，神爱你，他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你怎么讲？怎么讲？这个时候四福音定律用不着了，用不上啊！你生什么奇妙计划？为什么让我死？我还是跟他讲，我说某某人，我也是晓得你心里在想什么。我说，假如你一辈子身体都很健康，我想你绝对不会有机会想到信仰了、人生了这些问题。但现在我相信你心里想很多问题，我还是告诉他神爱你。他起初不听我，他把脸朝在前面，他问我几句话：为什么？为什么？Why me？为什么是我？哇，这好惨啊！为什么是我？我说慢慢来，慢慢来，我跟他解释。我讲的，我晓得他不肯听。待会讲了15分钟，我就说，我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走了，我就把福音简单告诉他，我走。回到家之后，我自己感到有负担，因为他是台湾来的，我也会讲台湾话，我就用录音带把福音再讲一次。我告诉他说，神的确爱你，万一你这个病医不好， 但是因为你病的缘故，你认识神，你有永生，好过你一辈子很健康，你从来没有机会思想这个问题，而你失落了永生，而没有永远的机会。大有的意思信息讲这些。那我讲完之后，我就继续给他。起初他太太听，他太太信主，两个都不信的，他太太信了。太太信后，他就勉强他先生一定要听，他起初不肯听，结果他太太给他，他慢慢的偷听，在医院里面偷偷听，偷偷听以后，慢慢慢慢的，也就信了主，很奇妙，很奇妙。那么他三四礼拜，结果不到40天他过了，真是死了。那我去这位弟兄，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认识，叫做陈泰敦，从台湾来的。那我去主持他的丧礼，我非常受感动。我一生里面我从来没有这么深的印象。我先到他家里去，我跟他太太谈，我说真是很难得，在这种情形下你们夫妻都能够信主，真是太难得。我说今天晚上来参加你们双十礼拜的会有很多中国同学，我说这是一个太好机会，假如你能够为主做见证。但我晓得这是对他来说很难很勉强，你知道，我看见他自己大概他自己29岁，有两个孩子，一个1岁多，一个3岁多。我看见的孩子，我真是我都哭，好不容易。我就告诉他，但是我不要勉强啊，你自己想一想，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主持双十礼拜，那我讲完道之后，假如你觉得你可以讲的话，你就告诉我一声，我就让你讲。那我主持双十礼拜那天晚上，很多很多弟兄姐很多中国同学来，我主持完了之后，他说他要来做见证，我都很惊奇，非常勇敢。他站起来说，他从开始追四礼拜一直到完，他从来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掉。他讲到神如何，他感谢神，他说因为他先生的病，他的一家都能够认识神。他先生离开以前抓住他的手告诉他说，他叫伊文，他说伊文，你一定要带两个孩子信耶稣，你一定要带他信耶稣，以后你才能够带他来见我。你看奇妙奇妙，我非常受感动。那天晚上我相信很多人受感动，很多人受感动。我做这个见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苦难本身的确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了解。我这里给你们一些答案，也不见得能够真正这个答案出去之后你就能够解答那个问题的人，不一定。但有的时候神借着苦难所造成的一些后果，一些 blessing 是我们想不到的，想不到的。那我这里的答案啊，其实很简单。第一，神所造的世界本来都是美好的，这圣经里面每一逢造了之后都是说什么，神说这是好的，神说这是好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对不对？他造了第一天就说这是好的，造了第二天说这是好的，有早上有晚上，这是第一日，有这是第二日。神造了人之后也说这是好的，从来没有说造不好的。那这些不好的什么地方来的？一定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罪日了世界，罪日了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败坏了。我们为着节省时间，圣经都在那边，你们自己找吧。创世纪第6章第3节到第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终日所思的都是不好的思念，所以这个世界在神面前就败坏了。那个时候就神说，我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那么今天的世界是什么呢？今天世界在约翰一书第5章19节那里说，这个世界是躺卧在谁的手里？恶者的手里，你晓得吗？我们唱那个圣诗说这是天父世界，但事实上因为人犯罪的之后，这个世界是躺卧在恶者手里。今天谁在世界做王？ 啊？啊？谁呀？谁呀？真的吗？你们的观念不是很清楚模糊，所以的信心也不是很强。真的假的？不是神在管你吗？啊？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世界的王是谁呢？撒旦。这世界的王弄瞎了人的心眼。OK， 这世界躺卧在恶者的手里，所以这个世界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暂时的。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在魔鬼所控制的之下，你可以这样子 imagine 想一想，你今天比如说是你在学印的一个学生，你今天是在中国大陆里面，那你的情形是怎么样啊？好危险，对不对？好危险哦。我们的确，我们在魔鬼所控制这个世界上里面，我们是好危险哦。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神的儿女，是神特别保守我们，要不然任何的祸患，任何事情随时来都可以。我们今天能够平安，可以说是有灾祸是自然的，有平安呢是神迹，应该是这样想。那么这个世界因为是属于魔鬼的，所以有各种的不公平的事情，有各种苦难，因为魔鬼就是要人受苦，所以我们所看见这些苦难，看见这不公平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不是神起初所喜欢的。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神为我们所怀的意念也都是好的。那我们今天所看见不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责任归给谁？归给魔鬼。人犯罪了，魔鬼掌权了，这个世界不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不好的东西是因为有罪，因为有魔鬼的缘故。所以你就把这个责任转移到什么地方呢？人都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上帝，你假如爱，为什么这样子？上帝假如公平，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其实这个不是神做的，神绝对不会这样，这是魔鬼的工作。好来，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里说，因此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我们在魔鬼的统治之下，那我们今天有平安是神特别的怜悯，特别的恩典，我们要专心依靠他，仰望他，要不然的话我们基督徒也好也受苦难。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也没有办法真正避免这些苦难。比如说有战争的话，你说神是不是应该保守你，这个炸弹掉下来的旁边都死掉，我就不会死？我告诉你，只要在那边你一样是死的。苦难我们受影响。当然有的时候神特别的恩典，这是个 miracle， 神保守，也有这种事情发生。 OK， 但是在一般情形之下，甚至义人神的儿女们在世界上也受苦，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说在世上没有苦难，只应许我们说虽然在苦难当中他会给我们心中平安。那么第五节说，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主真正做完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才有真的平安。我们不是讲到耶稣再来吗？对不对？我们现在是教会时期，然后有七年大灾难，然后耶稣基督首先从空中降临到空中，基督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工作的审判，七年之后我们与众圣徒一起下来，羔羊的婚期，旧约的圣徒然后复活，然后我们就进到千禧年。那千禧年那个是真正在地上一千年平安的日子，在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有平安。 All right，所以你应该这样子向他解释。我刚才用那个见证，就是说你可以告诉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苦难只是看见苦难本身，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好， 但很多的时候苦难带给人祝福，带给我们祝福，所以很难讲。还有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因果，我们没有看得清楚。我们看事情，假如历史是一条线的话，我们常常看事情是只看一点，我们没有看见说为什么今天这个人会碰见这个困难，可能他有一个原因我们没有看到，还有他结果什么我们也没有看到，可能这个苦难带给他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没有看到。假如我们能够看远一点，看前因后果，那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人所遇见的苦难。有很多的时候的确也有神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这一辈子我们能够完全了解，不一定，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说神总是好的，他总是爱我的，他为我们所怀的意念总都是好的，这一点的信念我们必须是相信。我差不多一岁多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妈妈才差不多40岁，41岁，很年轻。我们有9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为什么神把我爸爸这么早接去？你问我有答案吗？我没有，我自己可以造出一些答案来，但那个是真的答案吗？不一定。我什么想的？我自己在解释。假如我爸爸不死，可能我不会念神学，我今天不会做牧师。假如我今天不会做牧师，我不会碰见我这么好的太太，我可以造出一套的答案，但这是自己安慰自己的答案，不一定是真的答案了。但是 anyway， 我可以相信神没有做错事情，他总是好的，他总是好的。那我又会在想，假如我爸爸不死的话，我今天会怎么样呢？因为我爸爸是医生，很有钱，那今天可能我的生活很好。那因为生活好的时候，可能我就也许不相信耶稣了。那我今天的生活怎么样？我可能是乱七八糟了，我可能离过几次婚了，我可以想很多问题，但那些都不是真正我的答案，只是一个对我自己一个安慰的解释。那苦难本身的确很多的时候是一个秘密 mystery， 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但 as a Christian 我们可以相信神没有错。 OK， 我相信我这样解答，在我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可以接受，但有一些人不一定能够接受，但对方假如不能接受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好人受苦呢？神公平吗？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世界上苦难好人也不能够避免。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短浅，没有看到前因后果那苦难的本身有的时候并非不好的。这诗篇119篇67节说，我未受苦之先，我走迷了路，我因做苦难我学习了顺服，因为苦难我学习你的律例。这个约伯也是，他在受苦之后，在最后约伯记怎么讲，他说，我过去是丰盈有你，现今我亲眼看见你。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经过苦难，我们对主有更多的认识。假如我们接受保罗所讲那句话，他说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宁愿丢弃一切为粪土。那么苦难假如能够叫我更多认识耶稣基督，换句话说我得了至宝了，那就你要因为你所受的苦难感谢神赞美神，对不对？那换句话说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晓得那个苦难对你有好处的。好人受苦吗？ Johnny Erickson 他好不好？我不晓得他以前好不好，起码我晓得他现在很不错。Johnny Erickson 你看见他电影吗？那个女孩子跳水的时候折了他的椎骨，然后下面完全不能动，甚至在医院里面要想自杀都不能，好痛苦，因为手不能动，流眼泪都不敢流，因为流了眼泪没有人擦，你看这么惨。他多次祷告说坏 me， 多次祷告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把我弄死就算了。他要求他的朋友说把他弄死，给他 morphine， 给他吃药死。但是你现在问他，有人问他是 Johnny Erickson 他说，假如神现在能够医好你，你要不要？他说我不要。他觉得他这样子能够更能够侍奉神，更能够为主传福音，他宁愿一辈子这样子。这是真的，他真是这样讲。有一次在 TV 上我听有人问他，所以看你从那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暗示之后，他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这个病，他一直没有办法看光，但他在暗示里面几十年，他一样能够为主而活，他没有埋怨，没有埋怨。所以很多的时候苦难不一定是完全不好，有的时候对我们有好处的。一个人假如要真正知道神是公平的话，必须相信人死后还有审判。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福音带进来，把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让他看，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现在很多为非作歹的，好像他也过去了。毛泽东害死多少人，好像几个领导人就是他比较平安过去，好像他是 get away 吧的。我假如没有死后没有审判的话，我们看不见公平，但死后还有审判。甚至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按作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哦，个人所行的，神都有记录，神都有记录。我科技的发明帮助我们对圣经话语了解多一点。过去我们想说神要记录我做什么，这好难呢、啊。这做笔记做那么多，现在不用做笔记了，现在用什么呢？我们人都晓得 videotape。OK， 以后你做什么，神不要问你说你做了什么，神说，哎，不然你来来来，我给你一个房间，你关起来，你自己看一看。哇，那啊，算了算了，不要看，神你是公平的，我晓得我做过了，投降，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甚至说暗中所行的，他都晓得，对不对？我们的话语连一句话都要供出来，神记录，神记录。有一本书是一个 surgeon 一个 doctor 写的 Life After Death， 大概有人看过，有没有人看过 Life After Death？ 他讲到记录好多他的病人死了以后又回来的，就按照医学的定义来说，他停止呼吸已经断定说死了，哎，结果他活过来，有的甚至在殓房里面出来。那么他讲到这些死人的经验，其中有很多很奇妙的，就是说有人讲到他死的时候，他那个一刹那之间他能够 recall 回想他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好像一刹那之间没有时间限制， everything 他能够 remember， 好可怕。我们能够记得一些好的事情啊，记得一些不好的事情真是好可怕。有很多事情连我们自己也不想他记得，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我当然假如我们真正信主悔改认罪，神要洗净我们的罪啊，不再纪念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啊。所以你不要怕上帝不让你再看那些 videotape， 假如他真是洗净我们的罪的话。有英文有句话说说 God buries our sin in the deep seaAnd set a post that said "No fish." No fishing. 他把我们罪丢在深海里面，然后写了一个牌子，里面写 "No fishing." 不能够把它钓回来。好，你们有什么问题？我的答案不定，你们都会接受。Yes.
可能是一些弟兄姊妹，这不是问题的。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苦难的导致，这苦难的过程中，就是像耶和华纪里面，撒旦是生的种子是，然后撒旦在神面前跟神挑战的，是不是
你们，我想是 no， 不一定，不一定的，因为这彼得前后书里讲说，你们不要为着行义受苦，那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为着自己犯罪而受苦，有一些受苦是自己犯罪来的，所以有的受苦也不一定是魔鬼给的，不要一天到晚赖魔鬼。有一个故事讲到有好几个小魔鬼来到神面前看控告，控告，哇，一个小魔鬼哭哭啼啼，他说：“上帝啊，你替我评评。”他说：“那些基督徒一天到晚都是赖我，其实我没有做了，是他们自己的啦。是很多的时候是自己犯罪而受苦，这个并不是魔鬼，样样都魔鬼的。OK。”
蛇的
引诱，
那这个引诱是在神的应许，神的应允之下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为什么蛇的引诱可以得逞？
OK， 这个是讲到人这个自由意志的东西。OK， 这个人神造给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有那个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被引诱，有可能不被引诱。All right。那么在亚当之前，我们说那个人是无罪期，无罪期，那个无罪期其实用英文讲比较好，就 innocent 和无罪有点不同。无罪好像从来不犯罪， innocent 就是说他还没有犯罪而已，并不等于他不会犯罪。那么魔鬼试探人， OK， 神也给魔鬼是一个有 freedom 的一个 being， alright， 所以他也是有他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做任何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神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 yes，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有的时候又不要这样子完全把责任归给神。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犯罪也是神应许的了。那这样讲的话，那为什么我犯罪我还要受神的管教呢？不是的。我相信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回到刚才问那个问题好了，先解答那个苦难究竟苦难从什么地方来呢？第一，苦难有的是魔鬼给我们的试探，这是一个缘由。第二，有的时候是神许可的，不要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好像那个瞎眼的学生问耶稣说，是他父母亲犯罪呢，还是他自己犯罪呢？耶稣说不，他们两个都没有问题，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荣耀。 OK， 那就是神借用苦难。 Alright， 但是还有个可能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自己犯罪所带来的苦难。比如说我们人犯淫乱的罪，带来很多这种 sex 方面给我们 sexual 方面带来的病痛，那是自己带来的。那么还有一个 source， 还有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属于魔鬼的。 OK，我们也免不了受影响。假如一个炸弹掉下来，我们是 Christian， 我们也死在这里，没有办法，我们受影响。好嘞，但是往往神会把一些苦难化成我们的祝福，那就是保罗所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是怎么讲法呢？很多时候假如我们有一个信仰，然后我们有一个 positive thinking， 虽然我这样，但是我感谢神，我还有一些希望，我还能够做什么。那这种 positive thinking 很多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一种 confidence， 一种信仰而来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 transfer 我们 tragedies 变成一种 blessing。 所以我回到你那个问题，你说那个魔鬼啊，蛇来试探亚当夏娃是不是从神来？我说不是，这是完全这个魔鬼自己做出来的。神当然可以 prevent 他，但是另外一方面讲说，我神就是 let it happen。
那因为这些同学在讨论的时候，
他
们问到的这样的问题，那他会觉得说，神既然是万能的，是爱的根源，那他为什么他可以阻挡魔鬼不去试炼亚当？那为什么他会让这种事情发生？那为什么 神不让就是创造这个世界上就一直都是很美好，那神对人这整个创造的计划，就说对于一个非基督徒来讲，他们觉得是
正是因为神造了一些这些 freedom 这些有 free will 的 being 存在，所以神可以说 restrain 他自己的 power。 All right? Otherwise 这些有 freedom 的人就不再是真正有 freedom 的了。只要他用他全能的万有 prevent 我们拦阻人类不犯罪，拦阻魔鬼来试探人的话，这个人所谓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也不是真正自由意志，他可能就造成一种人，就是每天三次起来好像公鸡叫赞美主感谢神，很机械化的。他可以造的，可以造这样的，他可以造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可不可以？可以。但那个就不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人，太奇妙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很妙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 marriage family， 哎呀真是看见这么多婚姻的破产，真是想想女孩子说哎呀我还是不结婚妙了。但明明晓得结了婚以后会有很多困难，结了婚不晓得对方是不是那么好， you know， 然后有孩子了又这么麻烦，孩子的教育，哎，但是很奇怪，虽然你想都不想，但是你还想结婚，这种矛盾，因为人就是这样。你不会去，我相信有一天科学到一个地步，用 artificial 的人造出来一个 robot， 哎，我不娶太太，我宁可买一个 robot 算了，他服侍我。但那个 robot 不是人呢，所以你没有办法 satisfy 你这种人的这种的满足的感，没有办法。robot 可以很，假如有一天那个 robot 真做的真是非常好像人一样，很听话的 very submissive， 你是不是这样宁愿不用结婚，我买一个 robot？对不对？我 program 之后6:30回来，那个 robot 就出来给我拿一杯茶来，然后7:00饭就烧好了，完了之后他就洗碗，多好。但那些都太好，但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 satisfy you。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人呢，神甚至造人他救赎人有个目的，叫我们有 fellowship with him， 所以他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他造动物没有办法有 fellowship， 但造这个人，那人是很妙的一个东西，人比万物都诡诈，但神就是造这样一个人。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没有办法解释。OK， 好，的确很多问题你一直问一直问是没有解答的，没有解答的。到一个地步的确是凭信心接受， you know， 那这就是我们说信仰嘛，信仰。 OK， 有很多圣经，我举一个例子 before we go further 啊，比如说请你们看约翰福音3啊，举一个例子，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的事情，第11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好了，单单假如你是尼哥底母，你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你的 reaction 是什么？13节，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第一，我要问你，你听得懂这句话吗？假如我今天告诉你某某人，我是从明尼苏塔来，不过我现在人就在明尼苏塔，你说 wait for a minute， would you please repeat again what did you say？我说我从明尼苏达来，我昨天从明尼苏达来，不过我现在跟你讲话，但是我人就在明尼苏达。那文法上有没有错？没有。但我们说，常常我们说 logic， 我们所说的 logic 有没有错？啊？有没有错？ 有没有错？怎么不开口？啊？当然嘛，有错嘛，从来没有一个人怎么在明明说他来，他我明明在这里还在那边。那我们所谓说人的理智，人的 logic 哈，是根据过去已经有的，过去没有的我们说不 logic， 好来。但是不是真的从来没有发生的东西就不 logic 呢？啊？不是，有很多科学的发生的事情就是先有一个假设，然后有个证明，对不对？然后你相信你就去做，结果证明你可以做出来。那有人说要到月亮去，假如说这样假设没有人证明的话，我们说是不可能，我们也可以说不合逻辑，对不对？但现在第一次发生了，不仅一次两三次了，那我们说哦，这有可能。那么这里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耶稣向尼哥底母讲话，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就说有一个人从天降下来，人就在天，但是现在跟你讲话的。好了，假如他用人的经验，人所有的 experiences 或者是他的知识来说，他第一要什么，他就否定他这句话，不可能。他不晓得我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 don't believe that happens. All right? 好了，但是他假如用信心，他虽然不懂，他虽然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他凭信心，他说哦，我相信。那你一有信心之后呢，怎么样呢？然后你进一步了解了，你会聊怎么样？他说啊，这个人和我讲话的不是平常人，不是平常人，他是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空间。那就怎么样呢？那你的理智就进展一点了。什么进展呢？就晓得说哦，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无所不在的。那有没有违反我们的理智？有没有？没有违反我们的理智。信心是帮助我们突破我们自己的理智，你明白吗？没有信心我们很难突破我们自己的理智。那有常常人家说基督教很难想象，很难想象不理智，但其实并不是不理智，只不过是我们没有承认说我们的理智很有限。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理智很有限，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必须 apply 我们的 faith。 那神迹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没有发生过的，不是平常的会发生的，但是因为有信心，我就晓得说 yes 这个可能发生，明白吗？信心是我们理智的先锋。 First believe,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 这是法国哲学家 Pascal 所讲的话。 First you believe,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 假如我们要 understand 才 believe, 那个不是 believe。 那这个就是我们 Christian 的 faith 的重要性。 Christian faith 很重要。 All right?好，我们再看一点啊。看旧约圣经，觉得神很残忍，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有一次我被请到 Iowa Ames 讲道呀，那么他们是布道会，就约了邀请的 Iowa City 一些弟兄姐妹来 picnic 打球。然后我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弟兄现在已经信主了，他过去还没有信主，从香港来的，是香港，你们这里有香港来的人吗？有哈，在香港拉萨中学，是很好的一个英文学校毕业的。那么拉萨是天主教的学校，他们也读圣经等等。哦，他听了以后就很不服气，就跟我辩了，讲了好多一大堆一大堆，讲神这么残忍，讲一大堆。不，他说他自己就说他读书读圣经读很多的，他也参加会考考圣经还考 A 的，应该讲。我听尽量听 ，be a good listener，OK？、Okay? 你要晓得他的内容是什么，啊，不过我听了之后，我晓得他所谓说是懂得圣经，其实也是懂得很少。怎么呢？他说，你看耶稣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杀死多少人？啊，我就静静听，我晓得哦，他马脚露出来了。其实他不懂，他又讲的很多错的，把40篇就错了。然后他讲完之后。 我就慢慢地告诉他说，哇，我看你都不错，有相当多的圣经知识，不过你刚才讲的地方呢，有某个地方好像弄错了，我可不可以告诉你，我觉得好啊，你先给他下一点马威，晓得你的圣经比他还熟，对不对？ Set up your authority 啊，但是你要 answer with gentleness OK and respect、啊、那我答了之后，那我慢给他解答问题，哦，不过他还是很多问题。Anyway, 那次解答没有成功，他就走了。那第二次我到 Iowa City 去讲道，他又来。哎，但第二次的问题就不同了，他晓得我也不是这么容易被他欺负的人哈、啊。然后他就蛮对我是 much respect 啊，问一些问题，我晓得他是想要寻求答案的一个心态了。那我们又很好的谈话，交通解答一些问题，我把福音讲给他，那我又走了。那过了一段时期，大概有一两年，有一次我在明尼苏达，他到明尼苏达来，明尼阿波利斯打了个电话给我，他就说，华牧师啊，你记不记得我，我是某某人，又来了。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记得。他说我是从 Iowa City 的，我就是那个很多问题那个啊、哦，我就记得很多问题，我就还不记得名字，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印象，很多问题。我说有什么贵干呢？他说我很感谢神了、啊。哎，我感谢神。我说我要来告诉你，我已经信了主啊，信了主，感谢神。有人撒种，以后人收割。后来他是到芝加哥的时候，人家带他信主。他现在在离开美国到 Australia 的时候，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让我晓得他信了主。他也是很多问题。诸如此类。好，我们看一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神做事情一定有原则的。为什么神叫以色列百姓杀了那么多人呢？把他连男带女小孩子都要杀掉呢？我们先看诗篇37篇。我们先找出神做事情的一个原则。37篇22节，找到没有？我们一起念好吧。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好，这里告诉我们，神做事情有个原则，就是假如蒙耶和华赐福的，他要承受地土；假如被神咒诅的，他必被剪除。那些迦南人可见是怎么样呢？被神咒诅，对不对？所以神要把它剪除，那你马上就跟着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咒诅他，对不对？为什么神咒诅他？神怎么乱随随便便咒诅人？他喜欢咒诅你咒诅你，喜欢咒诅他咒诅他，不是这样的。那一定有个原因，那我们跟着就要找出究竟为什么原因神咒诅他。那请你们看利未记第18章30节啊。利未记第18章第30节，我们先读30节，回来再看前面怎么讲。利未记18章30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习，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自己。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这里他们常行的是什么呢？假如你有时间去看，从十八章开始看起，你就晓得那里都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要进去迦南地那些人他们常行的事情。我们挑几节就好，比如说第20节开始，不可以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不可使你的女儿惊惑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以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以受淫和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以他饮喝，这本是孽性的事。那你再读下去，有很多东西读起来不好听的。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当时他们常行的惯行的。 Alright， 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这个历史啊，考古学家给我们晓得挖出来给我们看见，他们有一些人拜偶像，迦南人拜偶像，拜摩洛哥神。那个偶像，他这个有一个铜像，很高大的铜像 ，OK， 他的手是伸出来的，那么他的身体后面是一个大的火炉，每逢节期，一年有几次节期， 他们拜那个偶像的时候，他要在他们的民中选出几个很健美很漂亮的小孩子，把他献给他们的神。他怎么献呢？他们在吃喝 dancing 跳舞等等，完了之后就把那个孩子一个个活生生的放在烧得红红的那个手上，活活的把他烧死。那么神非常不喜悦，非常不喜悦。所以神告诉他说，你们不能够把你们的儿女金火，这个金火就是献给，用火烧死的意思。这是当事人所行的，当事人道德还行什么呢？拜坏的祭典，拜坏的祭典，同性缘，男女弃了他顺性的用处，男以男行可耻的事情，女以女也是行可耻的事情。哎呀，我讲起来不好听，我有一次在坐飞机，两个女的，真是美国真是糟糕，真糟糕。还有更可怕，这里讲怎么呢？人以兽行淫，你人站在兽的面前。那换句话说，那些人为什么神咒诅他们呢？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们道德败坏，堕落到一个地步，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所以神咒诅他们，神要把他们除灭。那你又跟着问，为什么神不给他一点时间悔改呢？神为什么一来就叫他们杀掉了，不先告诉他们呢？我神有没有？神有没有？有，神早就警告他们。那你给他们看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开始，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呢建了一个异象等等。十三节读起很快的，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聚集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第十五节，但你要享大岁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下面怎么讲？你们念下面怎么讲？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满意。那个时候已经提到亚摩利，就是下面提到迦南的七族其中一个，他们已经犯罪，神早就晓得。那么什么时候神晓得呢？假如你去稍微算一算，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看见这个异象，一直到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大约600年之久。换句话说，神容忍他们已经有600年，他们并没有悔改，而且变本加厉。所以到了一个地步，神说 That's enough, That's enough。 那么这个性病的问题我们现在更晓得了，美国 fighting drugs, you know, fighting 这个 AIDS, 这是美国最 expensive 的 budget, 都是因为 moral, 道德方面的 decay。 这个国家假如没有一个真正 spiritual 的 revival, 我看这个国家并不能够存得太久。我不是 prophet, 但是我们看见过去许多许多国家的失败都是什么？都是道德的 DK。 在南美洲不是有一个族吗？叫做英卡族。你们有没有看过穆迪出的一个电影啊？有啊。那英卡照他们的考古学家发现是印第安的一个族，他们的文化可以说是相非常非常的高。他们所建筑的塔现在还存在，有一个塔，那个塔是非常有天文知识的一个建造，因为它每一个窗门的对着每一个星，每一个角度非常准确的。他们发现在山上里面有一个平原，这好像有一个飞机的跑道，而且它跑道的画的线和天文上的数目很有关系的。他们发现他挖到一个人的头，是用那个玻璃水晶造的， 那个水晶那个玻璃头哈、啊，那个纯到一个地步，他说现在甚至现在用现在科学来提炼呢，都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就想不到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他们已经有这么高的文化，他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忽然间这个英卡整个族就没有了，没有了。但是他们最后也发现，为什么呢？也就发现在他们很多的石头宫殿里面雕刻里面发现他们的道德，好可怕。也是发现什么，好像利未记所讲的人以兽行淫等等都有，好可怕。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他们毁灭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性病的问题会传染的，会传染的。为什么神不仅要叫他们把大人杀掉，连小孩子也杀？因为小孩子从这个人大人那边他有性病有生出来之后，那个小孩子会 contaminate， 会传染的，传到下代。以色列百姓进去了，好了，以色列百姓的这些人和他们的那些人结婚的话怎么办呢？那些好像 AIDS 传染开来，那很快很快的以色列人就被毁灭掉了。以色列不会被他的仇敌毁灭掉，乃是被他的那些道德败坏毁灭掉。所以为什么神要叫以色列百姓把他们毁灭？其实神是为了爱人类，那些人好像一个整个人类，以整个 human being 来说，那些人好像身上的一个 cancer 还没有完全 spread out 的时候，应该把它早就 cut 掉，要不然的话整个人类都毁灭。这个 AIDS 这个问题，假如没有真正适当处理，好好制止，我看不仅美国受影响，全人类。有人说 AIDS 最早是从南非洲，非洲传来的，是从那个猴那个动物 monkey 那边过来。为什么能够 monkey 传到人，我也不晓得，是好可怕，好可怕。那么想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诗篇136篇，136篇，这里是一个赞美的诗歌。他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等等等等，讲了很多，讲到第17节，称颂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了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是杀了这个亚摩利王西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为什么这个神杀了人还说他慈爱呢？啊，这是不是能够配不起来？这个杀人还说慈爱，你能不能够说今天共产党他杀了很多学生，因为他很慈爱永远长存？讲不通，讲不通。那假如你晓得我们刚才讲的，晓得那个背景，神给以色列百姓立约，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好像海边的沙这么多，我和你立约，你的后代要成为大国，这是神的一种的约 covenant。那这里假如我们懂得一些希伯来文的话，我们晓得这个慈爱是一种 covenant love， 是一种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一种慈爱。神为着向以色列百姓所立下的约，为的保全他的种族，所以他不得不以把人类身上好像和 cancer 把它先割掉，不仅能够保存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种族，甚至保全人类的种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出于神的慈爱。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从他的思想上以为神是残忍的，其实不是，到最后给我们看见，其实这是出于神的慈爱。假如神不把那些人除灭的话，今天可能你我都不在这里，是出于神这种永远的慈爱。 OK， 好。 我还有五分钟。问题解答不完的，你跟人谈到的时候，你也要记得他的问题，你永远解答不完。你解答了他十个问题，他明显跑出二十个来。他假如不信的话，他总是想找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呢？想刁难你 challenge 你 OK。 所以你不需要替他解答所有问题。我有一次和一个人传福音谈的时候，他好多，我就又约他到我们家里来吃饭，然后吃了饭之后，我就说好了，我们今天坐下来，你过去提几个问题来，我们来谈谈好不好？他怎么讲？他说，哎，唔使讲啦，太幼稚，冇咩得啦得啦，唔使啦。他说不要不要了，太幼稚了，不用问了。他说我明白了，不用了。你看，有很多的时候，他其实他自己已经有了答案，不过他故意想挑难，你看你懂不懂？是。而且真正一个信主的时候，好像开关开了 ，you know。不 bothers 他，不 bothers 他。是，比如说晚上我们进到这个课室里面，课室里面有很多椅子乱七八糟的。那你进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啊，你先把椅子摆整齐，然后开灯，还是先把灯开亮才摆椅子？那一个先，那一个后？啊，先开灯后摆椅子嘛，谁都晓得没有这么蠢的，在暗中先摆椅子，然后把灯开亮。那信耶稣也是这样，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那你要先把灯开了，信了再讲，信了之后慢慢来摆，来得及嘛？那个时候来摆椅子来得及，那个时候解决问题容易得多。所以你不要急着解答他的问题，等他相信以后慢慢帮助他解答。还有一点不在这里的，很快告诉你们看如何带领人做节制 OK。 我们翻到这个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开始啊，我不念了，为了时间关系。那里是讲到摩西如何汲取一个铜蛇，对不对？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蛇来咬他们，那么他有很多死了，他们祷告摩西说，摩西请你帮助我们啊，为我们把这蛇赶走。摩西没有，结果神告诉他说，你做一只铜蛇，凡被蛇咬的看这个铜蛇就得好，那个经验。那我们用这个来解释到一个人信主如何信主 OK。 这是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开始。那我们可以问问，就是说一个人要被啊，一个被蛇咬的，然后他铜蛇得到铜蛇的医治，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第一，他要晓得自己被蛇咬，对不对？假如晚上睡得死死的，有的人天掉下来他还是照睡的，那就糟糕了，被咬得死掉了。所以他要晓得什么？被蛇咬。第二，他晓得咬他是毒蛇，对不对？假如他说咬一口无所谓，我这么大，那么他就会死掉了，他不去看。然后第三，他要晓得在这旷野怎么样，没有药可医。假如他晓得哦，中国人说，哎，去外面拔几根草药，我替你搞搞，敷一敷就好了，那他也不需要去看铜蛇。那假如他是真是信靠那草药的话，假如草药不灵的话，他会死。然后第四点，他必须晓得怎么样呢？有一个救法，就铜蛇，防仰望铜蛇的，摩西已经讲了，他学过一次，对不对？那前面三个都很消极，被蛇咬，咬他又是毒蛇，而且没有药可医。假如是少这三点，那就完蛋了，很消极。第四点，他必须晓得有一个铜蛇。然后第五点，他必须去看，去看。我相信摩西把铜蛇举起来，很多，一两百万人。那有的人住得远一点就不容易了，要去看，那个是一个信心的路程的，所以成探讨追求的路程的。那看了之后怎么样，他就好了。那么为什么用这一节圣经呢？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是用这个比喻啊。约翰福音3章怎么讲？他说14节，他说摩西在旷野这样挤蛇，人子也照样被挤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用这个比喻到神，一个人如何相信他，一个人如何相信他呢？你刚才用刚才这分析的，第一就是说你必须晓得自己被蛇咬，对不对？第一，第二，你晓得罪的工价是可怕的。第三，你要晓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救法。第四，你晓得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第五，你信，你必须个人接受。好嘞，假如有一个人说啊，我想相信，那你要怎么帮助他？你就用这个故事解释给他听，然后给他看一节一节圣经。好嘞，开始怎么样？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好嘞，跟着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就死了。跟着来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够救自己，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再来，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OK， 这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然后告诉他说，你必须个人接受。个人怎么接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信他名的，就是怎么样接受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你解释了之后，你问他说，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呢？只要他答应说是是的，我可以，那你帮助他做祷告。怎么祷告？罗马书第十章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就告诉他你愿便做祷告，他也许说我不会祷告，你告他怎么帮助他怎么。你说，主耶稣，我认识我自己是一个罪人， OK， 我也晓得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我也承认我相信你是唯一的救主，我现在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那你讲给他听，解释给他听之后，你问他说，你明不明白？现在明白。你说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真正代表你内心的祷告呢？假如他真的诚恳的话，那你就可以跟他做一个祷告。 All right， 做祷告之后，以后怎么样？你就请他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我把它当作，比如说我跟你讲，我会叫你看，请你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读大声一点。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
他一个人读就好。
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好，那你读了这一圣经之后，你明白里面讲什么吗？这里讲什么东西？
接受信他名的，就是神的儿女。
OK， 那么你刚才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接受了他呢？是。那你现在是谁呢？
是神的儿子。
真的吗？
真的。
你怎么晓得？心里的感觉吗？因为这一节圣经讲，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现在是谁的儿女？
是神的儿女。
是吗？
是。
OK， 还是那你帮助他 confirm 他的信心。 Alright， 然后你再跟他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你说，感谢神，我现在晓得我是神的儿女。哎，那你就带人信主了。难不难？不难。我有一次，我小时候，我们有那个分组，好像福音信的查经。那有一个弟兄，他从香港来，是做学生，他从来没有人带过信主。那天晚上他带领查经，结果他真实，我们教他你一定让他对方有机会做决志等等教，结果他是真是用这个方法。哎，很奇怪，他带了一根信主，他高兴得不得了，从那个房间跑出来，哎，我带了一根信主了，他高兴要命，他从了一生第一次带了一根信主。我不晓得在座的有一些人信主也许好多年，你从来没有机会带过一个人信主，你试看看，求求帮助你。这个带人信主并不那么难，假如你晓得如何做， OK， 一定能够带人。我希望以后有人告诉我你带领很多人信主。 OK， 谢谢弟兄姐妹给我机会跟你们分享。那我鼓励你们好好采用，好好用它。 OK， 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你孩子有机会在这次大会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人的声音终究会停止，但是圣灵的工作人就能够继续。主，求主你自己使用你的话语，在人心中做继续感动鼓励的话语，让我们真是这次所听见的在我们生命上能够起一个很大的作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祈求，阿们。